Si tu vuoi sapere male di Milano, cari sciasciati, domani, o qua sotto, che si può compiere la carta, c'è il mio ragazzi, è interessante che fai scegli di scuola. E di quel tipo di Ocella, io lo sai, il Paolo decisce e sono cittadini. Mi ha fatto un mazzoso, io mi ha preso quando mi esce le spie. Ma per la scienza che io sapevo a Hanna, ho sentito che avrei detto un subito con il cibo sulla bomba, ma mi ha perso il piede. Un canto,今天我们领会弟兄所带我们唱的一首诗歌，一首奇异恩典，一首充满我，还有我们今天诗班所唱的和丽娜姐妹带我们所唱的求圣灵降临，都非常的切题啊，很感恩，很感恩。所以我们也可以从等一下教授的经文当中，我们来一起，我们来看这三首诗歌怎么对我们的感动。我记得上个星期我和弟兄姐妹交通过第一使徒行传的第一篇，从第一章，那我提到了几个点，我不晓得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这几个点吗？还记不记得大纲里头有三点？哇，我们马上要进入使徒行传了啊！使徒行传的主日学老师们，你们都忘了哈，加油！没有关系，忘了是正常的，因为前面没有特别的提醒，忘了可能正常的。在第一章当中，我们提到三件事情。我当然我只提到第十一节到一到十一节，提到第一个是什么？复活与显现。第二点提到什么呢？第二点提到能力与使命。第三个是升天与再来。那后半段我没有提，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后半段就是指到使徒们或者说是门徒们，包括门徒啊，遵守耶稣基督升天前的吩咐，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在那边等候天上所要降下的能力。所以当时他们就从圣经上面的记载，有从伯大尼对面啊，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或者圣经上有的就直接写怎么样呢？就直接写橄榄山。那我们可以接受，一般我们来讲，主耶稣基督的升天就在橄榄山，啊，在橄榄山。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如何的升天，他要怎样的再来，所以我们也都一直的就确定，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在哪里降？会降临啊，橄榄山。所以第四历代的基督徒为了要主降临的时候马上就可以看见，所以都迁居到哪里呢？都迁居到橄榄山。那你知道橄榄山在那边先，我没有去橄榄山之前，我就跟你们讲说到我将来也希望到橄榄山去买个房子住在那边，结果人家告诉我，就这次有机会，去年机会去了橄榄山，我才知道橄榄山现在里面住的都是谁啊？有人住，都在等耶稣基督复活的人都住在那边，啊，从此再来的人住在那边，一片都是坟场，啊，一片都是坟场，那是橄榄山的现状，所以我们没有机会去。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带来的时候从东到西我们都可以看见啊，我们都可以看见，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可以看见。但是门徒遵守使徒的吩咐就回到了橄榄山，从橄榄山就回到了耶路撒冷。 当时有多少人呢？120个人。所以他们在那边做一件什么事情？120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祷告。弟兄姐妹，这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要等候神，我们要等候，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等候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中等候，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一定在祷告中等候神。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时候有120个人，当然后面又讲了说他如何在祷告中，如何在圣灵的感动中，他们选选了马提亚来补足12个使徒的人数，替代了卖主的犹大。这是第一章所讲的。那我想给在这边小小的给弟兄姐妹们建议啊，给你们建议，等我们读一本书，66卷书，特别是新约部分，我们要找出这一卷书它里面中心议题是什么。中心议题我们都想明白，这卷书的中心议题是什么。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做一个小小的建议，不妨把第一章多看几遍，多看几遍，特别是新约27卷书，中心点，每一卷书的中心点都在第一章。然后从第一章我们就开始往下看，它只是在重复第一章所讲的主题，然后往下去。所以使徒行传也不例外，使徒行传叫我们说等候天上来的能力，然后从怎么样，从犹大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等主后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再来。整本28章就从在这个地方就联系在这个主题上。今天我和弟兄姐妹来沟通，众人都惊讶，这是第二章。那这里面我们这次我不晓得我们去的这个耶路撒冷没有照到这张照片，可能我们进去的可能人太多没有照。这是马可楼啊，马可楼，我们照了外表，这是马可楼的外表。好，这是马可楼。那马可楼在这个地方，根据圣经的记载，有2件重大的事情在马可楼这里发生。第一件事，主耶稣最后的晚餐在马可楼。第二件事情就是教会被建立，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新的群体被建立，也在马可楼。啊，这是圣经上很重要的两个事件。为什么我们可以讲在最后晚餐是在马可的家里呢？因为只有马可福音在最后记载克西马尼园的那段过程当中，因为马可并不是使徒啊，最后晚餐是12个使徒坐在那边，12个使徒领受完最后晚餐之后就往克西马尼园走。可是为什么在马可福音那边有记载，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们都吓跑，使徒们都吓跑，其中特别记载的有一个怎么样，有一位年轻人光着身子跑掉了，那位是谁？那位就是马可，教会历史记载的马可。所以我们很可以来确定当时是在马可家里头，马可就在最后晚餐之后就跟着使徒们一起到克西马里面去。好，今天我要分两个部分 和弟兄姐妹来讲，一个是圣灵降下教会建立，第二个主题是讲彼得讲到多人信主。当然在第二章当中记载了很多事项，其中特别也很重要的一点是留在下一次再和弟兄姐妹交通。这个月我就不再和弟兄姐妹交通了，因为我和夏长老对调了一下，夏长老今天不能来这边讲道，所以我时间上给他调整，我要到二月份。再谈到一个什么，就是起初教会生活，这个是很重要的。在第二章我们跳到另外一个专题的信息上来讲，圣灵降下教会建立，回到耶路撒冷，在马可楼当中聚集120个人，要准备饭食，可能那时候的饭食比我们现在简单一些啊，但是我想当时人家对于饭食的要求也不会那么讲究啊，什么时代我们都就怎么样过当时来生活。120个人在里面祷告，我怀疑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思考说，120个人祷告在哪里祷告？因为根据犹太人的习俗，他们祷告都到圣殿里头祷告，一天三次，早上9点，中午12点，下午3点，都在圣殿里头祷告。那这时候马可楼里头祷告，是不是当时他们不在圣殿，就是这些主集中在一起祷告？我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同心合意在祷告，等候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来了没有？神的应许来了。神的应许怎么来的？突然间来的。弟兄姐妹，神有他定规的时间，那对我们来讲都是突然。所以圣经突然间，圣经特别讲叫突然有大声响，突然又怎么样？又有大风，突然有火焰。对百姓来说，不知道哪一天会降，但他们有信心中等候，等候神的应许必定成就。但是神知道，对神来讲不存在，但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存在的事情。哪一天把圣灵降下，突然间有声响，有大风，有火焰，五旬节。五旬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五旬节是出手的日子。有弟兄姐妹，这个我又想问问大家了啊，我好像最近都没有请大家吃中饭啊，今天我还有请大家吃中饭的钱，所以我请问你们一个问题。我们在出埃及记，神吩咐我们犹太人不管在哪里，男丁都要一年有3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也就是3个节日，还记得吧？还记得吧？记得的就大声讲，讲错没有关系，还记得吧？月节、五旬节、收藏节，
还有一个
收藏节，就是祝棚节，3个节日。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背景里面来看，五旬节120个人在里面举行，发出响声，有火焰，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西乃山上有火焰，有叫声，有雷轰，神在那个时刻那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当中显现，告诉我们什么？神的降临，神的再次来。我们看到这个风，大风，我们今天外面风大不大？挺大的哈，很冷。那请问这时候起的大风，你们把房子吹垮了？没有。为什么这个大风？我们英文里头有一种 violent， 有一种 rush， 这个非常强烈的。那为什么没有把屋子吹起来？想想看， 兄姐妹，这是圣灵。圣灵的降临就像鸽子，它是温和的，它是谦卑的。圣灵今天降到我们身上，没有外面的能力要怎么冲撞上去，非常柔和的。但是圣灵却是那么的 powerful， 那么有能力。我们今天跟人家讲话比较嗓门大，表示我又怎么样，有权有权柄，哪怕你温柔的讲话，一样带着权柄，一样带着权柄。所以我们当时看到五旬节突然间发生了这件事，小声大崩破，这是一个什么结果？这是一个什么结果？说起结果的话来，这就一般我们常常就讲到方言。但是如果我们来看圣经的话，我请我们的江圣经兄弟啊，帮我们拿起这段经节，好不好？拿起这段经节，就是二章十一节。我想请弟兄姐妹稍微看一看这段经节。总共讲几种语言？按照圣经里面去数的话，大概讲15种语言。这个15种语言呢，从东到西，也就是从已经从耶路撒冷到了哪里？到了地极，因为那边讲了罗马的人，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说起别的话干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下，他们用相谈啊，再往下走，谢谢，好，再往下走。这里面其实弟兄姐妹就数一下15个不同的语言，再往下12，大概在12。好，说什么？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请弟兄姐妹好好记住这句话。当时说起各国语言的时候，是讲说什么？神的大作为 ，Mighty Works of God。神的大作，众人就叫什么？猜疑、惊讶，有人还怎样？讥诮。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当我们被圣灵充满，这里面我们看出几个点哈。第一个，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起各国的话，这里面有15种不同，当时可能代表了世界的各种不同的语言，或者是。上海话是一种方言，对。闽南话、台湾话算不算是一种方言？我讲福州话是不是一种方言？还有哪里一般的方言不太容易听得懂的有没有？当然，我们讲到新疆的、西藏的是另外，那是别种语言了哈，中国的语言。请问弟兄姐妹，当我站在台上，我讲福州话。我不会讲上海话，不会吧？可是我突然间看到面下群众有上海话，我看着这边讲上海话，突然间嘴巴冒出来讲上海话，弟兄姐妹，这叫什么？这叫方言，可以听得懂的话。讲的内容是什么？神国的大作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不想做这个比较，但是还是跟弟兄姐妹做一个比较一下。还记得创世纪那边讲到，当挪亚事件之后，当时天下的百姓要怎么样？要聚集，聚集干什么？宣扬自己的名。注意到宣扬自己的名，所以盖起的巴别塔，使世人都看见。高抬自己，宣扬自己的名，要怎么样？塔顶要通天，你要跟神对等。所以神怎么样？把他们打散，用什么方式把他们打散？方言，不同的语言。我们常常讲，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在讲，现在不当兵了哈。 以前当兵是要反攻大陆的，现在不当兵了。那他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什么呢？就怕广东人和福州人讲什么讲官话，就是讲普通话。为什么我们广东人跟福州人讲讲口音特别重，口音特别重，听不懂。所以你看，以前我们有一位福州人的老乡，那个老传道人被酒接走了，他讲到了说有没有，他就叫做什么有不有，他就加上一个 O 的音，我们听不太懂，但是我听得懂啊。但是有人邀请我到福州去用福州话传福音讲道，我说谢谢，感谢主，我没有那个能力，因为你讲道说话又不太又不一样，读又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用神的把我们口音变，把我们打散，最大的隔阂就如此。但是我们看到五旬节这一天呢，神却借着圣灵的能力赐下，就靠着圣灵的恩赐讲起各国的方言。有没有被打散？没有被打散，因为他们从怎么样？他们是传讲一些合一的中心价值，在哪里？神国的大作为，神国的大作为。所以神可以用方言把我们结隔阂，但是神也可以用方言把我们怎么样？我们结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做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十五国的方言代表了当时的全世界，当然不包括中国了啊，全世界。但是有什么叫目的？传讲神国的大会，宣教的工作就开始了，宣教的工作就开始了。所以说神是一位宣教的神。有一本书，大概也是赖特写的吧，亚伯拉罕的神是宣教的神，有一本书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人所产生的反应，人所产生的反应，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这是很正常的，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尽量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对不起，看到好朋友说起耶稣的话，新群体的建立，弟兄姐妹120个人，根据圣经所讲，我们保罗在格林多前书所讲的，不管是希利人，就是希腊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自主的，就是自由的，或者是为奴的，我们都一同受尽于一个圣灵，隐于一位圣灵。换句话说，当时120个人，他们就圣灵降下，降在每一个人身上，如火舌头如火焰一样，降在每分散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都在灵里头，都怎么样？我们就受洗了，我们就受了灵洗，也就可以说是圣灵的浇灌。我们就在一个灵里头，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一个群体，也就是我们一般所常讲的教会，就在五旬节被建立了。因为教会这个字是assembly啊，我们在希腊文就是 ecclesia， 但你不管怎么样，它就代表在旧约时代就是群众聚集，群众聚集大会，这就是教会。所以在这一天五旬节教会的建立，我们感谢神。但是真正只有120个人吗？不止哦，圣经上告诉我们，有响声响的时候，不止只有里面120个人听得到，外面所有的人都听到。因为五旬节有许许多多的人，犹太人，他们要到圣殿去敬拜神的， 甚至在那一天就降下。当十五国语言世界的语言就像我们能够去传递神的福音，成为神的见证。比如说我们今天见的弟兄，他懂英文，他懂普通话，他也懂什么，也懂上海话，他这里还懂其他话，我不知道，在这讲这三个话，他是不是可以对三种不同语言的族群成为神的见证呢？这个传神的福音呢，就分开了，就开了。我们再往下看，五旬节最近我才看到啊，我们有弟兄帮我们佩服他，我真的很感恩啊！希望我们全教会，我们都一起来保费，为我们所有的每一位保费弟兄，我们都来祷告。保费弟兄还包括姐妹啊！我最近因为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看到了古代教父里头怎么样，他有一段叙述啊，有一段的叙述。从奥古斯丁一直到第七世纪的啊的教父，有一段的叙述，就是说，神借着摩西，神在西奈山显现，借着摩西传下律法，刚好是在五旬节啊。那跟段的近代的学者已经好像推翻了这句。不这么说啊，因为那边的满两三个月那个字，因为解释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啊。那么我们看到神在西乃山显现，如果说我们也是五旬节，那天神显现那个颁布律法会的目的是说什么？遵守他的诫命，给我们的立约，神在那边立约，要我们守这个律法，能够怎么样维系跟神之间的关系，约关系。但是很不幸的，我们出现了金牛犊事件，死了多少人呢？3000人。神的怒气才取消的，但是我们看到五旬节。1500年之后的五旬节，圣灵降下，借着这是第二个，不动了，啊，你们看，借着彼得的讲道。圣灵降下，赐下生命，多少人信主啊？3000人。这里把两个逾越节相差1500年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经历都是美好的，但是我们这边看到我们的亚人所失败，造了金牛犊，我们这些摩西持守神的道，传讲福音。一个是3000人死亡，一个是3000人蒙恩得救，击败了他。我顺便提一下，摩西这个领袖，这个亚伦这个领袖，好不好？好不好？如果今天教会里头有个牧师像亚伦一样，好不好？会众们，好不好？好不好？好，怎么不好？亚伦是最听民意的一位领袖，老百姓怎么说他就怎么干，你懂我意思吗？最后就在偏了，最后在偏了。今天我们教会，我们今天我们社会的领袖，我们的国家领袖，你希望他，你不喜不希望他听民意啊？听民意最好。现在动不动就做民意调查。你的民意有多少的百分比支持，有多少百分比的反对。我们今天是靠民意来治国，我们靠民意我们来处理教会，所以教会带出很多很多的难处，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以后再讲啊，很多以后再讲。我们看到彼得讲到圣经上那边很清楚， 当天是几个人讲道啊？当他聚集门，彼得圣灵感动，有这么多的人聚集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几个人讲道？弟兄姐妹，12个人讲道。圣经上记载告诉我们说，12个人所有的使徒里面，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一同站立起来，彼得只是做一个代言人。当我们后面再讲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的时候，我们弟兄也是弟兄们，对谁来讲？对12个使徒讲的，你们教我们应该怎么行。12个，彼得的时候代言人。彼得这篇的讲章是新约当中福音宣讲的第一篇讲章，也是最宝贵的讲章。这篇讲章里面我们真看出圣灵如何在彼得身上的工作，在其他11个使徒身上的工作，引经据典，每一个人都很羡慕，每一个人都很羡慕彼得。我们巴不得今天我们来传讲福音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没有3000人的场合了啊，除非在中国大陆，那也除非像 Billy Graham， 我没有听过 Billy Graham 讲道啊，我没听过。格里汉，数万人的聚集，我记得他最后退休之前最后一次的福音是在法拉盛的Fresh Meadow， 应该面对那个网球场吧？啊，美国公开赛的网球场。数万人学习，光是他的同工就不晓得有多少人啊，陪他陪谈的，陪他一起宣召的，那叫多少？我们很羡慕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彼得这封的讲道背起来，我们再用什么样的阴阳顿挫，我们再用什么样的那个配乐这些等等，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会信主。我们不要说有3000人，我们的下面30几个人、40人不到，我们在给你举行，今天在那边呼召有几个人会信主？没有，2-3个人最多了。但是彼得在这边3000，彼得这边的讲道是我们可以值得学习的。所以我们说怎么样传福音，我们没有神的话怎么样来传福音，可以跟弟兄姐妹建议一下，圣经里头有太多的经文是讲到福音，主耶稣要在这样的经文，你找个10句，不要多，弟兄姐妹，10句把它背起来，反复的操练。我不再操练你的演讲词，而当我们再把这10句话我们背起来，我们在不同的反复思想反复操练的时候，让这些福音的话能够怎么样，每一次在操练，每一次就能够活脱新鲜的活，让我们怎么样活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在我们的心中。你想想看，我们把10句话有关福音的10句话一直反复不断在祷告中，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我们就被福音所净化。如果我不相信我今天所信的福音，我去传递给你，你这个福音没有能力的，圣灵没有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感谢神。我们来看一下地面先知的预言，死里复活的主，扎心会在受洗，不是救我。彼得讲到这两件事情，先知预言，这是约珥书第二章，非常宝贝。这一段是引用的经文，弟兄姐妹，我们不会背，我们好好的去思考。这讲了末世时代的事情，印证了末世的时代已经来临。 主耶稣再来，主耶稣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末世就已经到。约翰书大概是主前九世纪的先知，比以赛亚还早。那时候受到美国的侵略，所以说北方的兵像怎么样，这军队像蝗虫一样，不管是蝗虫也好，是茧子也好，是男子也好，吃干抹净那些外邦人欺负了犹太人。但是神最后都在不应许上，我不管说今天神的应许在这边，我们讲到圣经在这边讲到说什么，在末后的时候，神的灵要怎么样，要降在凡有血气的所有的，后面又讲了一句话，圣灵要降在哪里，要降在仆人与使女身上，换句话说降在男女所有的人身上。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回转向神的时候，怎么样悔改面转向神呢？约珥书这段圣经最宝贵的一句话，求告耶和华名的必然得救，求告耶和华名的必然得救。约珥书的重点就在这句话，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求告耶和华的名，主啊救我，弟兄姐妹我们就得救了。得救完之后怎么样，我们就扎心，我们就悔改，就受洗，圣灵就降在我们身上。彼得不但讲到说我们要呼求耶和华的名，这里面他也见证了五十天前你们在犹大全地，在耶路撒冷的人，你们把那一位神按照神的定旨先见所预定要来为人民为百姓赎罪献祭的那位耶稣钉上十字架。今天神已经使他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在责备那些耶路撒冷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圣经上的记载非常的柔和，生命的转变。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所有十二个使徒哈，都是原先在并没有被主所雕塑之前都有他自己的本性。彼得很想显出的自我，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暴躁了，门徒当中他带了刀，其他人没有带刀，他带了把刀，然后到了怎么样，把大祭司的仆人怎么样耳朵削去了。但是后来我们看看彼得后来的改变，我们先从稍微提一下啊，彼得生命中的转变。当然主恢复他三次不认主，祭教之前三次不认主，神恢复了他。后来他在安提阿教会，他受到保罗当面的指责，说你在外邦人面前怎么样装假。但是彼得到最后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怎么样来称赞保罗？怎么样来称赞保罗？当然当面责备，有的解经家会说他那时候是为了怎么样？为了和谐的问题。但是保罗那时候是年高气盛，啊，年轻啊气盛，就责备他。但是彼得没有。彼得最后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当有人问我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保罗说用温柔的心回答他。 这是彼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虽然责备，但是他是告诉我们旧约的见证到新约，他引用了诗篇十六篇，他是做王的，是不能将他拘禁的。后面一百一十篇、一百三十二篇都来见证十里伯伯的主。所以我们在里面看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妨参考彼得，他一定见证十里伯伯的主。从先知的预言当中，他定罪了，定罪了耶路撒冷这些按照这借着不法之人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要告诉他们，我们今天是为罪人，我们是为罪人，我们需要救恩，而这位救恩的对象是死里复活的主。这也就是保罗所讲的，我们这个还有我们路加福音所讲的，我们今天传讲耶稣基督，我们是传讲死里复活的主，是为我们被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他为我们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到荣耀里头去。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福音当中没有谈到这些事情，不是福音，这就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和所谈的一些事情。有人另外的传一个基督，有人另外的传一个福音，有人另外的传一位圣灵。No, 那个都不是。加拉太书主后五十年之前写的，五十年之前写的，他就是保罗就责备加拉太，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把福音就忘掉了？你们从圣灵出门，为什么还要从律法上再去失守？我们很容易人是健忘，当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讲行为，犹太人一样，我们跟犹太人非常接近，都喜欢靠行为，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看圣经里头六十六卷书，哪一卷书最喜欢看呢？真言，我们最喜欢看真言，信主不信主一看真言，一天一篇，刚好三十天，一个月可以读一次，一个月读一次，一个那就叫我们做人做事，我们就靠行为。我原本常常有没有基督徒，我们今天摸到有传福音，摸到有传福音的时候吧，我行为还不好，等我把我行为做好，等我自己可以扛罪的时候，我再来信主。有没有遇到这种人啊？我今天还不配，对不对？有很多人，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观念。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和我大概都不配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合乎律法的要求吗？神有分别的原因，神说我来做，我来做，我来替你们做。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不配。神主耶稣告诉使徒们说，强健的人要不要医生呢？不需要医生，只有病人怎么样才要医生。我们今天强健的人有吗？强健的人不就说身体健康检查会有的？但是我们强健人说，如果今天有病来，你帮我看一下我身上有什么病，不会。所以在我们在这里，我们对于福音怎么样传递出去，请弟兄姐妹无论如何祷告祷告再祷告，求圣灵就像今天诗歌所说的充满我。我们喜不喜欢圣灵充满呢？彼得圣灵充满，讲起什么？宣讲这篇伟大的福音讲章，福音的信息。 120个人被福音充满，说起方言，说起各国的话，传讲是个大福。我们愿不愿意被这里充满？愿意，当然愿意。你愿意，我也愿意。圣灵的洗是一次的，但圣灵的充满可以无限次的。我们可能有软弱，所以我们需要诗歌里面讲充满我，充满我，愿主常常来充满我。当主常常来充满我，充满的越多，我们自己怎么样？我们自己就越少。一个瓦器里头，一个瓦器里头，我们能装多少？是圣灵呢，还是装了我们的东西？所以施洗约翰说的见证说，他必兴盛，我必衰微。我们今天需要做神的施工吗？求神来充满。我需要这些福音的恩赐吗？侍奉的恩赐吗？向神求，主啊，把恩赐赐给我。我们今天讲方言，当然在这首诗《使徒行传》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方言，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讲的方言有点不太一样，有点不太一样。保罗那边所讲的方言，就跟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比较喜欢强调哥林多教会的方言，保罗所强调的方言，就是所谓讲灵言啊，圣灵的灵言，比较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吧。我这样子讲，就是我没有听过哈，我从来没有听过人家用这个什么方言祷告。可是我们这次去了耶路撒冷，我们在第一天我们出去的时候，领队的姐妹就邀请我们全部开口，把全车开口为我们这次的旅行祷告。我是不知道啊，耳朵一方面耳朵不好，二方面你给我用声，因为我没听过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家姐妹坐在我旁边告诉我说，有的用怎么样用方言祷告，她听过。我相信，为什么？我们的群体42个人当中有几位是追求圣灵恩赐的群体姐妹，甚至于有牧师在当中，所以我相信啊，我相信。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边的方言，我们目前今天所讲的方言和我们的偏向的祷告，那和在哥林多前书12章这边所讲方言是一致的，但是跟我们使徒行传这边所讲的方言是不太一样。但是我奉劝弟兄姐妹，奉劝弟兄姐妹，当我们有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就是有方言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传讲神的大作为，传讲神的大作为。弟兄姐妹啊，希望弟兄姐妹就是记起来这些经文啊，这些经文，先知预言到后面，我们也看到第七节书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再看到耶利米书也讲到圣灵的工作。耶利米书圣灵的工作怎么样？耶利米书讲到说，我要在怎么样，在末后的时期，我要叫圣灵浇灌在哪里啊？浇灌所有以色列家，所有以色列人。这是神的应许，把圣灵浇灌。扎心悔改受洗，这是一个反应。当彼得和他们说我当不会行的时候，他们扎心。什么叫扎心啊？心被割啊，心如刀割，那就叫扎心。心如刀割的时候，就不得不有一种反应出来。这时候的反应，他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当如何行？”彼得怎么回他们的？我想把这段经文打出来，再回一段啊，把这段经文打下来，在《使徒行传》37、38。《使徒行传》第二章37、38。这里面说什么呢？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个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如何行？”这是一句话是宝贵的。我们当如何行？当我们做父母的，对孩子们的教导、劝勉、一些吩咐，我们最满意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爸妈，我当如何行？”这句话我们在交代下去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做。他们会就尊重，因为心怎么样，心已经被感动了，我当如何行。所以后面在第九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神的光，从天上来的光四面照住他，无处可逃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跟他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保罗马上就讲：“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被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心里讲：“奇怪，我从来没有逼迫过你呀，主啊，耶稣啊！他搞不好和主耶稣基督可能面对面的那天方面，啊，不管他有没有在公会里头，或者有没有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保罗在不在场都不知道。所以保罗问主啊：我什么时候逼迫？”但保罗主跟他讲：“你逼迫了我的人。”这里面看到一个教会的观念出来，一个是主，你为什么逼迫？但是主要是保罗问他说：“你是谁？”这里面讲你是逼迫的人，教会跟耶稣基督怎么样是连在一起。保罗说什么？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回家思考一下，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今天在这个世代，在社会中，我要做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在公司里头，我应该做什么？在家里头我应该做什么？我当做什么？在教会里头你说我当做什么？我们在北之基华人基督教会，我们聚会，我们成为他的一个会员，我们就应该问神：主啊，我当做什么？在神国的国度当中，主啊，我当做什么？彼得怎么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就叫转向。这里有几个我想38、39打出来一下哈。这里有几个词，时间快到了啊，几个词我跟弟兄姐妹稍微提一下，你们不妨去圈条啊。第一个悔改，第二个耶稣基督的名，第三个受洗。对这个罪的事，希望是38、39，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远方的人，这几个是我们重要的事，我们做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神就把水应许的圣灵怎么样降下来。弟兄姐妹不要去问，120个门徒他们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然后呢再问这个3000个人当中有没有包括120人，在受洗当中有没有包括的120人，不要去问，绝对是包括。 也不要去问是圣灵洗在先还是受洗在后，都不要去问。因为什么？这个是在以前，我们现在是有分开，以前是没有分开的。受了圣灵的洗，马上就施洗，同个时间发生的事情，同个时间点，我们领受的信息就受洗。不要去分，我们今天受洗好像还要找一个，每个教会要找个黄道吉日，找个复活节，然后还找一个圣诞节，还找一个新年，这些等等，在国内是另外不一样的，有特殊环境，但是在国内合并，在我们美国这边合并。如果弟兄姐妹的朋友们，你们要受洗，下礼拜就请洗礼啊，有什么问题呢？我们教会我坚持任何时间你们有弟兄姐妹有朋友们要接受洗礼，我们礼拜天我们就洗礼，我们就在顶杯里头就接纳弟兄姐妹。主啊，我当做什么？请弟兄姐妹记住，我当做什么。我想今天的信息提了很多，不要请弟兄姐妹就记住，圣灵降下，按照神所应许的，圣灵降下。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浸在一个里面，我们就是顶着一位神。换句话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一家的人。另外一个，我们看，我们说起各国的语言，今天神给我们有这么大的恩赐，可以讲各国的语言。很多人有很多的语言的恩赐，有的人精通七国八国的语言，那不得了。弟兄姐妹，你们知道要做一个神父好，天主教这边很强，尽量做一个神父，或者要做一个主教，要做到枢机主教、统一主教更不得了。弟兄姐妹，你知道他们要懂几国语言吗？就是几国语言是圣经的语言呢？他们要读得懂几本几种不同的圣经的语言吗？最起码七八种，德国德文一定要懂，拉丁文一定要懂，希腊文一定要懂，西班牙文是一定要懂，英文都还其次，因为现在英文比较普遍，所以英文也要懂，还要加上各地的。有语言的恩赐，就说我们就传讲的，借着神所赐给我们传讲神国的大能，神国的大作为，让我们在神面前领受了这样的恩典，我们操练求神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福德，因为神已经把福音传福音的职分赐给我们。若不传福音就有祸。操练我们在福音，首先在神面前求神，主啊赐给我传福音的心，求主赐给我传福音的负担，不是讲高言大志，讲神的话，把神的事情说出去了，说出去了。神的话带给人，我们的话最后带来带去就是出现大事。我花这么大的心血给你传这么多的福音，你不信，那下面这个是最忌讳最忌讳，祈求我们不可能。我们传福音一次两次三次，如果我们有传福音的负担，有传福音的心，圣灵必定引导我们，引导弟兄姐妹多祷告，等候神。这是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给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祷告。再说你自己的话，安静。 并在此，我也感到很难，求主你借着圣灵的感动，不断的充满感动，充满感动，那么怀着感恩的心，就像今天我们诗歌所唱的《奇遇恩典》。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么唱出，让我们的心被主你的心所得到。愿主，你是否你自己的脚步？是否你自己的百姓？是否在这里聚集的每一位得到朋友，同样也求我们是否普天下奉命为聚集的教会，普天下福音的朋友，把悔改的心设备的都算是给他，那我们可以第一个今天已经从死里复活，坐在菩萨的右边，天天为我们代求的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称为家人。谢谢恩主，求主你做成你自己所要做成的工作，因为你必说，当外邦人数填满的时候，主就是你自己带来的意思。我们在这里切切的等候，盼望主你自己荣耀的再来。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